大家好，欢迎参加银河精工智能投研专题。公告贝叶斯评分系统与公告筛选 Scale， 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银河证券专业投资者客户，未经银河证券和演讲嘉宾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银河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主体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然后今天也是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这个电话会。我是银河精工的马普凡，今天还是我先做一个简短的开场，之后我的同事刘璐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份那个就是智能投研系列的新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是公告贝叶斯评分系统和那个公告筛选 Scale。但这篇报告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主要做了三个工作然后后续的话呢也是把这个就是公告把这个工作那个就是整合成了一个 Scale， 可以直接的就是比较好的无缝对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应用上面啊。那回到这个具体的工作，第一个工作的话呢，就是我们做的是对于公告数据的自动化的下载和整理。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呢，是从那个就是也是从那个巨潮的网站上面，然后去获得这个一套完整的公告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告的这个获取的流程。然后我们每天是直接是从这个网站上面获得全市场上市公司发布的所有的这个公告。然后这个公告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一个列表。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继承了之前的一个财报 PDF 的下载的方式啊，所以说这边的话呢，就是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现在市场上每天的这个公告数量的话呢，也还是比较多。然后一天的话呢，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财报披露的时间，日常的话呢，也是有1000条以上的这个就是公告啊。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就是公告的就是披露日，然后去做了一个归档，然后去重，然后结构化的储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方式，也是方便每天的查看，然后方便后续的这个就是使用啊。这边是第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工作的话呢，就因为大部分的公告，刚才提到了，就是每天会有1000条以上的公告，但大部分公告其实我们是就是不用特意去关注的。然后比如说这种就是召开股东大会啊之类的这样的那个公告啊。那么这边我们做的第二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公告建立了一个就是分类的就是主观的我们这边的一个分类的体系。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我们给了它一个就是评分的设定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这边的设置是评分高的这个就是公告的话，我们觉得是更值得去关注它机会的公告。然后评分低的公告的话呢，就或者说负分的就负分多的公告的话呢，我们是就是重点去关注它的这个就是风险。然后在零分附近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可以不去那个就是重点关注的这个公告啊。那实际上我们统计下来的话呢，零分附近的话呢，也是占了每天80%-90%的公告，基本上都是零分附近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将公告是划分成了8个1级分类和42个这个2级分类。那一级分类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8个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好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然后我们覆盖了这个公司治理啊、监管合规、股权变动、资本运作、日常经营，然后那个财务报告还有交易提示，还有那个就是债务与流动性，然后这8个那个分类。那么我们针对每个这个就是在此之下的这个就是2级分类，比如说资本运作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重组的这个分类。那么根据就是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直观的这个就是或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这样的一个直观的直觉，然后去赋予它一个就是初始的 NSS 这个一个就是公告的评分。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重组，然后或者是就是常见的这个回购啊等等这样的那个公告的话，我们给予它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评分。然后最终风险的话呢，这样的给一个就是比较低的这样的或者说就是比较大的那个绝对值的这种负向的这个就是评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公告来讲，就是从就可能很多的海量的这个公告当中，已经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然后得到了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更少的更值得去关注的这个公告的就是数量的这个公告啊。那么就是到第三个这个工作，那也是我们觉得这篇报告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就是方法论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引入了一个贝叶斯模型来去校验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评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鲜艳的评分啊。因为这个鲜艳的评分，我只是知道它可能是对的，但是它具体就是是不是准确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难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许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去就或者说长此以来大家觉得回购这件事情可能能提供一个就是比较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可能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这段时间的回购可能确实是大家不太关注回购。那这个就是回购的话呢，可能不一定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回报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实际上给它评分可能就会更低一点。那么把这个过程的话呢交给贝叶斯模型，然后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然后就像刚才提到的，不同的公告类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行业，然后包括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差异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就是公告发布之后的市场的超额收益，然后作为一个后验的一个依据啊。然后以此来放到我们这边引入了一个就是贝叶斯层次贝叶斯有序 logit 模型啊，然后把这个就是鲜艳的就是将直观的一个鲜艳的评分和这个历史的市场的这个历史数据，然后相结合形成一个就是后验的评分。那这样的话呢，既保留了一个就是我评分的一个合理性，然后又给予了一个就是可能更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筛选然后更加精确，然后更加有效啊。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工作团最后也是打包成了一个可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分析的 skill 然后那个 skill 团呢，每天会自动从那个就是 巨潮去抓取公告，然后完成分类和完成分类和评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作，然后也可以去产生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分类和这个评分的这个就是就是评分的这个就是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分析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就是也比较方便去使用吧啊。然后今天的话，我的开场就到这里，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我的同事刘璐会把那个就是报告详细的内容，然后会那个依次跟大家介绍刘璐啊。
嗯，好的，感谢马老师刚才的介绍，然后下面由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篇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如刚才所说呢，其实我们整个报告的主体还是以我们这个打分的模型为基础为主要内容的。就是下面的后面的内容呢，我也是会主要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是如何构建的，然后包括里面的这个参数是怎么设置，然后怎么计算，怎么得到最后的结果。下面就开始详细的去讲我们这个打分的模型。那么首先就是如刚才马老师所说呢，这个目前每天的公告这个数据是特别多的，而且里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对我们的投资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所以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能够先给公告一个就是直观的打分，然后帮助我们投资者在平时这个研究过程中呢，也能提高一些效率。然后我们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呢，因为是以评分为主体，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评分其实是可以分成我们这以下五个步骤。那么首先的话是对公告去做了一个分类，然后后面我们会展开讲。然后总体来说，我们是分成了8个1级的大类和42个2级的小类。然后在针对不同的类别呢，我们会先给它一个鲜艳的评分。我们这边这个评分它的数值总体上来说是代表我们主观对这个公告利好程度的判断。如果这个数值越高的话，然后说明我们认为它未来就是可能股价上涨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然后在给公告有一个我们主观的判断之后呢，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观察市场对这个公告的反应。那么市场对公告的反应，换句话说，这个股价的涨幅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中后延的数据。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公告发出之后一段时间内股价的涨跌幅的变化，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新我们前面对它主观的这样的一个评分判断，使得我们的这个评分呢能够更加符合我们市场真实的反应。那么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训练以及打分的过程呢，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告的评分应用到我们的实际投资中。比如说我们这篇报告后面也是有去做的一个量化选股策略，然后包括我们的 SPIL， 这些都是可以比较好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投资实践中的。下面的两张呢，就是我们整个报告的主体，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告的评分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么首先是这个公告的分类，因为就是公告的这个涵盖的信息其实也是非常广泛的。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去参考了包括上交所、深交所，然后巨潮信息网以及东方财富这些包括我们交易所，然后以及主流的信息数据平台等等他们的分类方法。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巨潮信息网呢，它的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来说细一些，然后像深交所可能分的就是非常的粗糙。但是这些分类方法它都和我们平时投资所关心的这些信息它其实不是完全对等的。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是参考了他们的分类方法，但是也更进一步细化了它的分类。我们这边是把上市公司的公告分成了一共8个大类和42个小类。然后在分类的时候呢，是根据这个公告的标题的关键词去对它分类的。比如说这个标题关键词里面如果有比如说回购这样的字眼，那它就是会被分到回购这一类的。如果这个标题里面有比如说中标这样的这个字眼呢，那它可能就是属于重大合同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有了标题对应的分类之后呢，然后每个分类我们后面又对应给它给到了一个得分，这个得分我们就称为是公告信号抢不得分，换句话说也是我们后面贝叶斯模型中的这个鲜艳的评分。下一页我们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我们不同的分类然后对应的这个得分的结果。比如说像这个公司治理方面的，像这个股东大会、董事会、人事变动这样的这个公告呢，它总体来说是一个偏中性的公告，对我们这个股价未来的表现也没有什么直观的影响，所以我们这边是给到了0分。然后像这个像交易提示里面，尤其是退市或者风险提示这样的这个公告呢，它换句话说对我们这个股票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利空。那么我们这边给到的最低是-10分，就是退市是对应的-10分。然后对应这个利好呢，然后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利好包括这个回购、重大合同、并购重组这样的一些事件。我们这边得分最高是给到了正7分，然后像这个回购和重大合同都是给到了正7分。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打分的逻辑是所有公告得分是应该落在-10到-10的这个区间内，然后其中0分是表示绝对的中性，然后正数的话说明是一个利好的事件，负数的话说明是利空。如果这个数值越高呢，那么说明这个利好或者利空的这个幅度就会越强。但是因为我们这边退市是利空最强的，就是-10分，但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对应的利好和退市具有相当 相当水平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在利好方面是没有给到正十分的，然后最高也是大概正七分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以及如果一条公告它可以打出两个或者甚至三个标签来呢，那每个标签它对应的这个得分是很有可能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会取平均值，然后四舍五入到一个整数的这个得分作为这条公告的初始得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告然后首先转化成一个数量去表达的，而且可以可以进行比较以及解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信号。下面两页 PPT 呢也是去详细的展示了包括我们42个分类，就是每一个分类对应的得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定期报告，尤其是季报、年报、半年报这样的一些报告，因为这些这种定期报告它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方向是不确定的，我们需要去看它财报里面具体的数字究竟是有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然后去判断它是一个利好还是利空。所以我们整篇报告里面对公告评分的这个系统呢，它其实是针对临时报告去做的评分。像年报、半年报这种定期报告呢，因为我们需要去详细分析里面的具体的这个财务数据披露情况，所以很难，一方面没有办法根据标题去给他一个得分，另一方面就是他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方向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像这种定期报告我们就没有对他进行分析。前面呢是我们贝斯模型先验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后面的话内容我们需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后验的数据我们是怎么算出来的。这里的话我们是用的一个扣除市场贝塔之后的超额收益，准确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用公告前120日到前20日交易日的这个日评数据去算一下这只股票的贝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得到公告发出之后的这个日评数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算出这个市场贝塔对这个股价的影响，然后减去贝塔得到这个残差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个超额收益的表现。然后以及我们整篇报告的定义中呢，这个超额收益是定义为 AR， 然后累计超额收益呢，就是把每一天的超额收益加起来，就是做一个求和。另外这个因为一般来说公告它这个公告它在发布的时间和真正公告结尾落款的时间它其实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发出的公告呢，它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最后落款的时间是明天。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提取历史数据的时候公告日是明天，但其实它今天晚上就已经发出了，明天开盘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交易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的 label 的标签其实也是从0开始算的。然后比如说 AR0 的话，它表示公告日的超额收益，换句话说也就是公告发出之后第二天的这个超额收益。那么同样的，如果是累计超额的话，那么 CAR 比如说02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它就表示公告后三天，就是0123天加起来的这个超额收益。这样的话我们在剔除 beta 就可以剔除整体这个市场表现对个股的影响，然后让我们去更加关注个股本身的这个超额。而且后面呢我们也是对这个公告之后的原始涨跌幅，然后以及扣除 beta 之后我们算出来的超额涨跌幅分别去做了一个统计。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这张 PPT 里面左下角这两个图，我们这边是从那个按从利好到利空然后去做了一个划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用原始收益的话，那其实在这个偏利空和绝对利空的这两个区间内呢，它原始收益的这个单调性是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改成超额收益呢，那么无论在公告日还是公告次日，然后我们这个算出来的这个单调性都是会更加稳定的，所以也可以说明我们前面用超额收益的这个算法是更加有效的。以及这个我们最开始对它的这个主观打分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有效果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从6到10然后一个区间，然后3到5一个区间，然后中性，然后同样的这个利空也是反向的。那么它这个单调性表现得非常好，也就说明我们最开始给它的这个初始的打分就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效果的。另外我们还更进一步去讨论，就是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股价反应的这个因素。那么首先就是公告所处的阶段，这里的话我们是分成了包括初始、进展、获批完成和终止，然后一共五个阶段。然后从我们这个图里的统计来看呢，也可以发现就是初始和获批，换句话说一个项目刚刚开始和一个项目获得批准，然后这两个时间是利好最强的时间，然后这也是和我们这个平时的投资逻辑是相一致的。而当这个整个项目完成的时候呢，其实也相当于是利好出尽，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卖出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相对来说超额负收益是最强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也是把公告类型作为我们模型的一个变量放在里面。那么除了公告类型和公告阶段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行业同样会影响我们这个公告的反应幅度。比如说像这个军工制造业这样的一些行业呢，那订单驱动式的逻辑是比较明显的，那可能重大合同对他们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强烈一些。所以这里我们是把 生产一级行业一共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科技、消费、周期，然后其他的话其实差不多相当于金融地产这样的一些差不多相当于金融行业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到此为止呢，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后面我们贝叶斯模型的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分别是公告类型、公告阶段以及行业。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贝叶斯的模型的建模，然后以及训练和这个预测结果这样的一些步骤。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步骤，然后以及预测的步骤，就是像我们这个图里的流程图所示。那么上面的这个从公司公告到打分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是我们先演的数据。下面这个公告发出之后股票的超额收益的计算呢，它是一个后演的数据。先演的数据和后演的数据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算这个模型的参数值。算好了参数值之后呢，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公告数据，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贝叶斯模型中，然后去分别计算这条公告落在利好、中性、利空三个档位中的各自的概率，那么分别是 PE 票和 P3。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期望的档位，然后去期望的档位，然后最终我们用分位数校准的这个方法呢，又把它重新回到我们最开始给到的这个负十到十的这个区间内。那么它之所以是叫贝叶斯有序 logic 的方法呢，那么贝叶斯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个先验的主观评分以及后验股价涨跌幅更新以及后验的这个超额收益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有序 logic 呢，其实是指我们这个后验数据，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超额收益，我们其实是把它化成了一二三三个档位，它一定程度上从一个连续的回归问题会变成了一个离散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问题，所以它这里是叫有序 logic 的这个方法。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详细的去讲我们这个 logic 的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是怎么计算然后怎么更新出来的。那么首先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我们这个模型呢，它最重要的这个方程其实就是我们这页 PPT 里面蓝框圈出来的这个。那么它右边它左侧的这个阴变量这个 y 呢，它其实不是我们超额收益本身，而是我们这个超额收益我们要在同一个截面上去划分三分之一分。用三分之一的分位数和三分之二的分位数去划分成这个利空、中性和利好三个类型。那么所以这个 yi 呢，它其实是123三个取值。那么右侧的这个自变量呢，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一样，那么首先是我们这个先验的评分 NSS， 然后以及它同时还受到类型、阶段和行业的影响，所以我们这里分别有类型的亚变量、这个阶段的亚变量以及行业的亚变量。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类型是有42类，然后这个阶段是有五个阶段，行业是有四个分类，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的亚变量呢是分别有41，然后4和3个不同的取值，分别对应我们的这个类型、阶段和行业。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模型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其实相当于是用先验的这个评分先一定程度上框定了或者说约束了我们最后后验更新出来的结果。就是如果完全不加这个先验的评分，当然它也是可以去训练的，但是我们给了这个主观的评分呢，它一定程度上就对我们这个后验的结果也是有一定的指引。然后以及我们下面要讲的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参数是怎么更新的。然后我们这个参数要训练的呢，是包括首先先验评分的贝塔，然后以及类型、阶段，然后行业这几个亚变量，然后这些亚变量一共是有将近50个数值。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分位点，就是因为我们最后要把它框到这个1 2 3三个不同的档位里面，然后这三个档位之间也是有两个分位点的，所以这两个分位点我们同样的也是要去这个通过蒙特卡洛的方法去拟合出来。那么我们这里参数估计的方法呢，其实就是用的这个马可夫蒙特卡洛采样的这个方法。这个采样的方法它其实核心的思想是这个蒙特卡洛模拟中一个接受拒绝的思路，就是我们初始会给它一个初始的分布，在这个分布里面呢，然后我们每一步都会生成一个新的扰动，然后我们这个参数加上新的扰动之后呢，我们要去判断它是不是和我们想要的那个后验分布更像了。如果它变得更像了，就说明我们这个变化是有效果的，那么我们就接受它。如果它变得更不像呢，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方向走反了，那我们就要去拒绝它。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这边具体来说呢，是采用了 NOS 的这个算法。然后这个算法它的一大优势是它我们在每一步模拟的这个步长呢，它是可以根据梯度情况去改变步长的大小，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这个随机游走的效率。主要是这样子。我们这边是用的四条链，然后每条链是要走1000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蒙特卡洛采样的方法去估计出我们一共54个参数的数值，然后包括我们41个类型的亚变量，然后4个阶段的亚变量，3个行业亚变量，然后以及我们贝塔还有那个两个分段点。得到这些数字之后呢，我们就 我们的模型估计的步骤就完成了。下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公告数据，我们如何才能对它完成从先验评分更新到后验评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里的话呢是分成以下四步。那么首先第一步是要算这个评分的确定性部分。谬，这个谬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前面的方程，然后每一个公告选择它对应类型的这个演变量，然后去算出来这个谬。然后有这个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算这条公告它落在 123, 换句话说利空、中性还是利好这三个档位它的概率分别是多少，那么就是 P1,P2 和 P3。然后这里的话因为这个它是服从logistic 的分布，然后以及我们有我们前面算出来的谬以及对应的分段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算 P1,P2 和 P3。这样的话期望值加权算出来的这个分数呢就是我们贝叶斯的原始分。但是因为我们档位是 1-3, 所以我们这个原始分它既然是一个期望值，它肯定也是落在1-3之间。但我们还是希望它最后能回归到我们这个负10-10的这个结果上去，然后因为这样一方面这个结果也会更加的直观一些。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从后面图也可以看出，如果只用原始分来作为我们结果的话，那其实它的区分度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最后我们是用这个分位数校准的方法，然后重新把它映射到我们一开始给的这个10-10的评分区间里。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一条公告它的这个原始分是 2.5 的话，它对应假设它对应 85% 的分位数，而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分布中呢 85% 的分位数对应是6分，那么这条公告最后我们就会给到一个6分的这个结果。下一页的内容就是我们去分析了一下，包括这个从原始分到我们就是从原始的1-3到我们最后这个10-10，然后以及我们贝叶斯先验和后验的这个评分的对比。那么首先左下角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浅色的这条线是我们这个1-3的这个结果。我们尤其可以看出它可能在比如说在我们调整完之后对应到可能1-5这个区间之内呢，它如果用原始分的话，它其实那个斜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换句话说它的区分度就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10-10的打分呢，它总体来说是表示一个利好或者利空的幅度，但它绝对不是说得分是6就一定是得分是3的这个比如说涨幅的两倍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希望这个我们最终的评分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然后相对来说能反映它这个利好程度的排序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把它映射到10-1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上。然后以及右边的这两个图是我们模型样本内和样本外，就是样本内是2-3年，然后样本外是24-26年。就是无论是在样本内还是样本外，我们都可以发现就是深蓝色的这个贝叶斯调整之后的评分呢，它相对来说更加接近正态分布一点。而如果我们不做调整的话，那么尤其是可以看到在利好的这个区间内，就是大于零的这个区间内，其实这个分数分布的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过于均匀了，然后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分布状态。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贝叶斯的调整方法呢，它还是改善了我们这个公告评分的分布。除此之外，我们这篇报告里还加了一个对照组。那么这个对照组是用最大自然估计的方法算出来的。它和我们前面贝叶斯方法最核心的区别，除了参数估计的这个算法用的不一样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这个最大自然估计的方法它是没有先验的评分的。就从这个方程也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那个贝塔乘以 NSS 的那一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纯粹根据后验数据去拟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值。那么同样的还是这个类型、阶段和行业，那么这三个演变量在这里。这个方法呢，当然其实从我们后面测算的结果来看它也不是特别的差，但是相对来说它没有我们主观评分的这个约束呢，它很有可能这个算出来波动每一年的波动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得到了三个不同的评分，我们就可以去比较这三种不同方法的好优劣了。那么我们这里是列出了包括样本内、样本外，然后以及我们先验的评分，然后后验调整过之后的贝叶斯的评分，然后以及我们最大自然估计方法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右边这个表看出来呢，就是无论是样本内还是样本外，贝叶斯方法它这个结果算出来都是相对最好的，就是它的 RankIC 相对来说是最高的，然后以及多空收益也是最高的。那么就它这个结果就可以说明我们这个贝叶斯的评分呢，通过结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我们主观的判断，然后以及后验超额收益这个市场数据的修正，总体来说这个在我们对公告评分的这三个方法里呢它是最好的。然后以及下面的内容呢是我们去讨论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里面参数的取值，然后以及可能其他一些可能性的变量。那么首先是先去看因变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个超额收益是应该怎么取。因为前面一页展示的结果呢其实是这个用 AR0 算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用公告后第一天的这个超额收益去算出来的。那么它是一个短期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是长期来看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有效果，所以这里我们用了20日和40日的超额收益，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一个月和两个月的超额收益，也分别去训练了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然后以及去看它对应的 RankIC 和多空收益。那么我们 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就是无论是用一个月的结果还是两个月的数据，它我们这个方法它仍然是有效的，就是无论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们这个模型它无论是 ICA 然后还是多空收益，它也都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是而且无论样本内和样本外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总体来说可以说明这个我们这个模型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它都是有它都是可以去反映我们这个公告的利好的。就是短期呢一般来说是这个情绪的扰动，就是可能一个利好的公告第二天大家情绪会比较高涨，但是长期的话尤其比如说像重大合同这样的一些公告，它一定是对我们公司基本面的估值然后发生了变化，那么导致我们这个股票长期的会有一些超额。所以包括我们这些 PPT 呢它是用这个 CL40, 然后换句话说未来两个月的超额收益去模拟的我们 BS 模型。然后我们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得到，就是哪怕在0到40之内呢算是我们这个样本内，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得分最高的前20一直相对最低的这个后20它一直是有稳定超额的，但是出了这个区间之后在40到90天在40到90个交易 日之内，就是更长的时间区间内，我们这个模型它仍然是可以保持这个超额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说明像这样的一些利好的事件，它在长期是会逐渐经过信心扩散，然后以及我们对未来股票预期的调整，然后基本面的变化，然后逐步去反映在我们这个股票价格中。那么前面是因变量的选择，后面呢是自变量的选择。因为前面我们自变量的选择其实主要还是基于公告本身，就是公告的类型、公告的阶段，然后以及股票所属的行业这样的一些变量，但是还有其他的变量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公告的评分。那么我们这里是列举了三个，包括市值、然后事前收益和公告信用度。那么首先市值的话，其实是我们在选的这三个变量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其实还是这个市值风格的影响，就是一般来说小票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所以表现在我们这里这个测算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是在短期就是公告刚发出后一天这个 AR0 的结果相对来说市值的影响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就是如果拉长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值这个变量它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换句话说就是小票的这个弹性相对来说是更高的。那么后面我们在这个 skill 的构建中呢也是把这个市值作为了一个可选项，然后如果认为需要加市值这个变量的话是可以去加上的。但是另外两个变量事前收益和公告信用度相对来说影响不如市值这么大。先说这个事前收益，就是看这个事前收益是在看公告发出之前股价是不是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这个变量呢总体来说有一点影响，但比市值还是要小很多。总体来说这个公告前的价格变化是能够为公告后中长期的这个收益然后可能提供一点增长信息。但因为幅度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后面 skill 里面就没有加。然后以及公告信用度呢是去看过去一年之内这家公司有没有发过相同类型的公告。因为同一个公告如果发好几次的话，那它肯定信息是有可能会衰减的，所以这里是一个零一变量的这样的一个零一变量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因为从测算结果来看呢，就是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这个变量它的系数都不太显著，就可能差不多跟零一样，所以总体来说公告信用度对我们这个模型的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贝叶斯模型的全部设计，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变先验和后验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以及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以及我们也讨论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择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下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模型的实践应用中。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简单的去做了一个选股策略。我们这里的这个策略呢它是逐年去滚动训练的模型。就是不像前面我们只训练了一次，这后面的这个结果呢是我们每年重新去训练 base 模型，然后用来预测下一年的这个公告评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首先我们去简单的做了一下统计，然后我们是可以发现，就是同一类型的公告它的base评分其实是会随着我们市场的变化然后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的。我们从下面这个表格里就可以看出来。你像这个利润分配、股权回购这样的一些公告呢，它确实一直稳定的是一个利好，然后基本上多数年份然后它这个类型的公告评分呢平均大概至少是在5或者6以上。但中间不同的年份也会是略有波动的，所以也可以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公告评分的结果呢它也是会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化而变化的。然后以及比如说像这个股份增减池这样的一些公告，总体来说每一年都是负的，但是像24年它这个负的程度就是少一些，因为可能24年这个证监会通过了上市公司减持这个管理办法，然后可能那一年减持的数量也比较少，那么这个数据不够多，那么这一年评分也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然后以及像这个并购重组增发的这样的一些公告，然后它也都是会随我们这个市场的反应然后以及政策的变化，然后它每年的这个评分是会存在一些波动和差别的。那么基于我们这个数据呢，然后后面我们是简单的做了一个量化选股的策略。这边是我们这边的回测区间呢是从21年年初然后一直到26年的6月份，然后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持股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就是一只票只持有三天，所以我们这个模型的训练的时候就是用的未来三天的这个超额收益。换句话说就是你计划投资的时长，然后最好和你回测的这个持股的时间，然后是尽量保持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天，换句话说在同一天之内，然后我们可能会同时持有三个，会同时持有三类就是公告发出时间不同的这样的股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取 33% 的资金，然后去买入头一天刚发的公告，就是最新的这个结果，然后每天选20只票。但是如果比如说当天这个七分的公告是已经有30只的话，那我们这边是随机去选择20只的，就没有，就是只用了公告评分去做选股，没有加任何其他的选股因子。然后交易成本是单边3%，然后基准的话是用了国证 A 指。从结果来看的话，这个我们这边累就是组合的累计收益率是有 106%， 然后年化的话是不到 18%， 然后相对我们国证 A 指的这个超额年化呢也是有大概 12%， 然后下普比率是有 1.43， 然后看空比率有 1.41， 总体来说这个我们就是从下面这个图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组合在21到至少25年上半年为止的话，这个超额收益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从25年下半年开始呢，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科技抱团的影响比较大吧，就是相对来说没有之前的表现那么好，但总体来说这个我们这个方法它是可以获得超额的。然后以及我们这页 PPT 展示的图呢是没有做市值的限制，所以可能多少有一点小市值风格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也是有测算过，如果剔除小市值的股票，比如说限制这个股票市值在50亿或者100亿以上，那么其实也同样是有超额收益，但只是没有这页展示的这个效果这么好。但总体来说这个超额收益曲线的形状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以及最后的话就是像最开始马老师说的一样，然后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公告的 scale。这个 scale 的话它这个 scale 的话我们也是已经封装好成了一个代码的这个包，然后如果有投资者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销售老师，然后我们发送给您，然后各位投资者呢是可以通过比如说 Body 这样的一些平台去安装好，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了。那么我们这个公告 scale 呢是它是完成了一个从公告排序，然后到公告评分，然后以及最后产生这个解读的结果，然后以及如果想要某一条公告具体的这个解读呢也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它就是完成了一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每天就是在这个在贝叶斯模型已经训练好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可以要求这个 skill 比如说去提取最新一天的所有的公告，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实现从这个巨潮资讯网上去排序这些公告的数据，然后以及完成公告的分类评分，然后以及贝叶斯调整之后的评分，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产出的时候它就可以去直接展示比如说鲜艳评分和贝叶斯评分都高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的公告，然后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团员效率。然后以及如果您对其中的某一条公告有比较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对这个 skill 发出指令，说我想要解读某一家公司的这一条公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skill 它也会去调取包括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些大语言模型，然后去解读这个公告里面的具体内容。然后同时我们这个 skill 呢也是它是会去做验证等等，尽量保证我们这个输出的结果是没有 AI 幻觉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 skill 里面 Bayes 模型的设置它是支持我们调整变量选择，就是可以去加上这个市值的这个变量，然后以及超额收益的计算区间，然后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另外我们这个 skill 呢它不默认是在整个 A 股范围内去提取。如果只想要某一个股票池里面的这个公告呢，比如说我只想要沪深300成分股的公告，然后也可以我们这边也是支持股票池的定向监控，然后只要对它进行设置就可以定向的去选取我们要求的范围内的这个公告。下面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基于我们这个每日公告的提取结果，然后去画的对应的这个图，然后包括比如说今天的公告这个不同分数的这个分布的情况，然后以及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时间进展的情况等等。下面的内容就是刚才也有提到过，首先是我们这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可以进行调整和选择的。如果改变了这个变量设置之后呢，只要重新去训练我们这个贝叶斯模型，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结果。然后同时的话，这个股票池功能也是有在里面的。如果想要对自选股票或者指定的，比如说指数成分股的股票去做监控呢，然后也是可以去做设置的。 对，最后在这个然后以及对这个我们提取出来的重点的这个评分比较高的公告中，我们也是更进一步去用了大语言模型对这些公告进行解读和进行解读。然后比如说像这个重大合同这些公告呢，它就可以去提取这个合同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和哪个客户签约的，然后这个合同的规模是怎样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同时它也会给到这些公告的这个原始的链接，然后去这样的话我们帮助我们投资者直接去对这个数据进行验证。这里也是像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汇报的这个结果是会包括我们对公告的评分，然后以及对这个公告内容的解读，然后以及对于这个特定的内容，我们也会指出它可能在公告的哪些位置。然后如果这个公告正文里没有披露的数据呢，然后我们也会对它进行标记，比如说未披露或者无法量化，然后同时保留这个公告来源，然后帮助我们去核查，就不会让 AI 去自己编造一些然后可能不存在的数据。最后的话就是像开始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代码已经是封装好的，然后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兴趣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销售老师，然后由我们这边去提供到给各位投资者。以上呢就是我们整篇报告的这个全部内容，然后概括一下，还是就是我们去用贝叶斯方法对 A 股上市公司的公告做了一个评分的系统，然后这个评分系统还是可以比较有效的去识别这个利好的公告的这个利好的公告的这个数据，然后以及它这个利好的幅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以及我们更进一步，然后也是对我们整个系统去做了一个 skill， 然后这个 skill 可以实现对公告数据的直接下载提取，然后以及评分和大语言模型的分析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销售老师。以上就是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然后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